欢迎收听法医秦明系列守夜者罪案终结者的觉醒，作者秦明，演播骆驼，第十九集。看到大家冷场了，萧望有些失望。都没有吗？聂之轩笑了笑。我做刑事技术这些年了，我的感觉呢，就是分析案件的时候很容易出现新手怕老手，老手怕高手，高手怕失手的情况。现在呢，需要一个抛砖引玉的人。萧朗站了起来，那我来拍砖。唐当当听完掩口笑道，是抛砖，笨死了。这让萧望惊喜万分。他这个弟弟啊，整天没个正形，也从来没有对任何一件事情真正的投入身心，专心一意。在这个他并不感兴趣的职业里，他居然能够率先发言，实属不易。萧望向萧朗投去赞赏的目光，抬了抬下巴，示意他可以发言。
其实呢，其实我昨天也没有准备啊，我就是瞎说啊，你们就听一听，别太当回事儿。我呢，就是看刚才我哥播放几个片段的时候，有一个小细节，好像有几个镜头里边都可以看到一个人在纸上画画。
会场顿时有一些暗笑的声音。在纸上涂涂画画，这很正常吧？萧望犹豫着重播了一下刚才截取的一些片段，果然总能在画面的一个角落里看到一个身穿06号囚服马甲的人孤独地在涂写着什么。萧望暗自佩服萧朗的观察能力。
我觉得这都什么时代了，即便是上不去网，不去运动，没有手机刷微博，那也应该看个报纸什么的吧，是吧？这在纸上图画最大的可能性就是写信，可是不能总写信呢，当自己是信鸽呀。这些片段都来自不同的日期，那么这个人肯定不会写信，肯定是画画。
唐当当仍然在笑，信哥又不写信。萧望翻了翻桌子上的资料，现场勘查资料里边好像没有发现有绘画什么的。不过如果这个人每次画完就丢弃的话，那么就不会在现场的勘查之中被发现。聂之轩也说道，分析得非常有道理啊，你别笑啊，我觉得这是一个重大的发现，我们肯定能在各个监控里边发现更多的关于他在涂写的视频。萧望兴奋地拍了拍桌子，如果知道他在涂写什么，估计就有重大线索了。萧望的兴奋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抓住了一个重要线索，更因为他的弟弟真的不仅仅是一个有勇无谋的愣头青了。弟弟这么出色的观察能力让他格外的兴奋。
那有什么办法知道他在图解什么吗？
萧朗对公安的业务一窍不通。聂之轩说道，现在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模糊图像的处理技术，从视频监控中看，寻找画面比较大的帧，然后做出清晰处理画面。寻找呢倒是容易，大家都可以上手，但是这项技术倒是极为的专业，非常难，不知道能不能找到这方面的专家来协助我们。
捧着脸蛋在旁听的唐当当突然冒出了一句，难吗？
这句话引得所有人都看向他，他的脸刷的一下就红了。萧朗问道，
哎呦，大小姐，你会啊？
唐当当点点头，
听说过，不过没有实际操作过，应该不会太难吧。我以前看美剧的时候研究过一点这种技术的理论，其实用的就是一些傅里叶的变换法。
他看看大家脸上写满了迷茫，立刻换了一种简单易懂的说法。
总之呢，给我点时间，我觉得我可以写一个小程序把图像处理好。
萧望说道，那太好了，这样吧，我们今天下午和晚上给每一名同志分配任务，两天的视频量，每一个人要看完自己分配到的那两天所有的监控，截取这个人所涂写的画面，然后交给唐当当进行处理，看看能不能处理出一些线索来。
聂之轩翻着案犯的资料插了一句，
我再补充一下啊，这名案犯编号为 H， 是建筑工程大学的大四学生。
啊，大学生，他犯了什么事儿啊？
叶府女厕，强奸杀人。
听完聂之轩的话，唐当当瞪大了眼睛。萧望说道：
这真是一个穷凶极恶之徒啊，这种人逃出去，社会危害性太大，我们要尽全部努力，尽快将他抓捕归案。好，现在分头干活。
此时已经是周一的晚上了，唐当当为了早点找出线索，接连向司徒霸请了几堂课的假，整天埋头在笔记本电脑里。大家截取的3000多张截图，大部分是他不满意的，有的比较清楚，但是画面太远，把 H 手边的白纸放大，就什么也看不清了。有的虽然画面比较近，但是不清楚，这让唐当当不得不按照视频截图的时间自己去找，然后自己想方设法再去截取更清晰的图针。萧望和其他队员也都不闲着，利用唐当当进行图像处理的间隙，寻找下一个更有希望发现线索的目标。这样统筹安排可以保证他们继续取得优势。时间不知不觉地过去，黑眼圈也爬上了唐当当的面孔。萧朗一边开玩笑说他像熊猫，一边还是偷偷找借口跑过来给他送这送那。唐当当的电脑桌边堆满了萧朗处心积虑找到的零食和水果，可是这些东西唐当当是一动都没动。直到晚上8点，唐当当猛地一拍桌子，从3000多张图片之中，他找出了7、8张能够看清白纸的图片，然后用复杂的模糊图像处理技术将这7、8张图片尽可能的清晰化。白纸的中央要么能看得清圆圆的弧线，要么能看得清方方的棱角，那么这些图片到底是什么意思，唐当当还摸不着头脑。直到刚才他灵光一现，想起了嫌犯 H 是一个建筑大学的学生，这些东西分明就是建筑物。不过唐当当转念一想，这还是不对， H 在他拘禁待审的时期居然还有心思去设计建筑物吗？要知道他 99.99% 的可能是被判处极刑的。如果是想在临死前留下什么的话，为什么每次画完都会盯着白纸上愣一阵，然后再揉成一团扔掉呢？唐当当一时想不出来线索，他呆呆地看着屏幕，直到思绪被一阵敲门声打断。宿舍门口站着的是铃木。唐当当有些意外， 你怎么来了呀？
铃木手里便拎着一袋橘子，他一进门就看到唐当当的桌子上堆满着水果，一向淡漠的脸上居然有了些不好意思的神色。他迟疑了一下，站在门口。
啊，那天实在抱歉，有些情绪失控了。你后来没事吧？
这是认识林默之后唐当当听到林默对自己说过的最长的一句话了。林默虽然长着一张扑克脸，但是此时此刻他那双黑漆漆的眼睛里似乎真的有那么一丝真诚的温柔神色。唐当当的心软了，接过他手中的橙子笑了笑。
没关系，我已经好了。
林默嗯了一声，似乎不知道接下去该如何，两个人就站在宿舍门口尴尬了一会儿。
啊，要不你进来一会儿。
哦，不太方便吧。不过我们倒是可以出去走走。
唐当当见时间还早，自己的分析又没什么头绪，林默虽然不善言辞，但是呢他也不像是个坏人，又是专程来道歉的，于是不假思索的就点了点头。两人肩并着肩，在皎洁的夜光下绕着守夜者组织的操场漫步。铃木的确惜字如金，唐当当怕气氛尴尬，把自己能想到的都说了一遍。他东拉西扯，从鸡毛蒜皮说到这几天的训练，又扯到自己的父亲唐俊身上。唐当当想知道铃木作为父亲的助教究竟都需要做些什么。 但是林默接过话题之后只是淡淡的一句带过了。
没有什么特别的，就是一般大学助教干的事情。
走着走着，当当就累了，他们来到操场旁边的台阶上找了个地方坐下。夜色如水，远远望去，操场的角落里还有着星星点点的火光，似乎是别的组员因为压力山大而跑出来放风抽烟了。唐当当垂着脑袋远远望着那火光，叹了口气，
哎，感觉好些年都没像这两天一样费脑筋了
啊。所以刚才你埋头在那一堆吃的里边却一点都没吃，是因为案子？
没办法，大家都指望着我呢。
指望你？用电脑查案吗？
当然。
唐当当突然想起林默并不是和自己一组，欲言又止。林默仿佛一眼就看穿了他的心思，微微一笑。从来没见过林默笑，唐当当发现原来他脸上的刀疤在这样的一笑之中似乎看不见了。林默淡淡地说道，
其实你应该知道我为什么来这里，唐教授相信你有能力照顾自己，但是他也希望我可以在你身后看不到的地方帮你避开危险。
说到这里他自嘲地一笑，
当然看到我不但没有保护你还伤害了你，我想唐教授应该后悔他的选择了吧。
别这么说，我也没受多大的伤嘛，这不是意外吗？
林默摇了摇头，
不说这个了，我们虽然不在同一个组，但是两个组不代表我们就要互相为敌啊。现在两个组的目标已经锁定了，也不会互相争夺目标，我没有必要瞒你。我们组呢发现了一个犯人 G， 这个家伙是黑恶势力团伙的一员，在他抓进来后没到三天，他就像发了疯似的撕心裂肺的哭喊，几个管教干部都拦不住他，他还一会儿撞墙一会儿打自己，把自己弄得遍体鳞伤，后来还是管教干部费心尽力的才把他劝得好一点。因为有很多人在刚进看守所的时候都有自伤的行为，所以管教们司空见惯，也没有特别注意。但是我们通过对监控的观察发现，他在被抓进来的第二天，他的家属也就是他的姐姐来探监啊，这是例行探监，而且姐弟俩并没有说什么奇怪的事情。不过我发现自从他姐姐离开以后，他的表情就非常不自然，总是觉得心事重重，然后就突然开始自伤。看起来这并没有什么线索可言，但是我突然想起我在看 G 的生平调查资料的时候好像反映出 G 之前的性格，往年他从来没有错过任何一个应该去给父亲上坟的时间，清明、冬至、春节、忌日每年都如此。这些调查隐藏在几百页的笔录当中并不醒目，好在我还记得。通过这些资料可以认定他是一个非常孝顺的人，依照这个线索我们调查了他的家庭状况，发现他的母亲正是在他被抓进来以后因为心情沮丧而突然离世了，他的姐姐一边处理母亲的后事一边来例行探监，并且对 G 隐瞒了。我们的分析是，虽然他的姐姐言语含糊，但是毕竟是亲姐弟，肯定是 G 回来之后回想姐姐的诸多不正常的表现，断定他的母亲已经死了。一个格外孝顺的人猜疑自己的母亲是不是被自己气死，他肯定会在自认为安全的时候冒险去他们家的祖坟上求证，所以控制 G 老家的祖坟就是抓捕他的最好方法。这些想法我们已经和警方反馈了，我们的组长韩柱也赶去蹲守了。
你们进展得好快啊，好厉害。
他见林默坦诚相待也便开口了，
既然你不瞒我，那我也不瞒你，我们寻找到了一个学建筑学的学生，发现他总是画一些稀奇古怪的建筑物，但是这些建筑物究竟是什么我到现在还没查出来，所以我才在那里纠结郁闷呢。
那些建筑物长什么样？
唐当当拿出手机打开记事本用手指画了起来，一边画还一边说道，
有很多，总体感觉都不像是普通的建筑物，外形都蛮奇怪的。有一个长成这样，大概是两个平行放置的 三角形的模样。嗯，就这样。
林默看了看，没有吱声，默默地拿出自己的手机，摆弄着什么。唐当当以为林默对此事兴趣不大，叹了口气，继续摇晃着双腿，看着月亮。
有声小说《守夜者》，罪案终结者的觉醒，由魔铁图书出品，作者秦明，演播骆驼，感谢您的收听。